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线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这里是小学生诊疗室，欢迎一起来聊聊小学生的大小事。Hello，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小学生诊疗室，我是怡晨，感谢蛮多家长的回答。就有一个认了吗，我觉得他回馈的我蛮感动的，就是感谢老师无私的传授教学经验，让小一生的妈妈对于孩子的学习之路跟教养渐渐变得安定，亲子之间也不会那么焦虑，辛苦老师了。嗯，真的是小一的家长，因为现在教学跟以前我们小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不一样。那如果说我的经验有一些分享，可以让大家更知道小学现场，或者是比较用长远的时光跟眼光去看待现在孩子的学习，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你要抓大放小，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才是真正的价值。所以有些事情真的在当下不用那么焦虑跟纠结，甚至于可能要求太多反而扼杀了很多的兴趣。谢谢乐乐妈的回馈。那另外一位是雅玲，这位家长齁，那他回馈是说，从老师的书啊、脸书啊追到 Podcast， 尝试了好多改变，诸如像让孩子自己制定复习计划、做家事、规划跟课本相关旅行跟活动，还有拓展少年小说类别、成长性思维的鼓励等等，心很安定踏实，很感恩教养的路上有您这一盏明灯。其实像这个雅玲家长啊，其实这种回馈是我最喜欢收到的回馈，就是真的录制节目真的花很多时间跟构思，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有感，甚至于容易操作。所以像这个节目最大的宗旨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听过之后，不一定你全部都要照做，也不用全部全盘接收，但是你真的要有做一些改变或做一些尝试，因为你如果没有行动真的就变成零。那我真的很佩服这位雅玲家长，就是你看哦，定计划其实大部分家长都会做家事，甚至规划跟课本相关的旅行跟活动，拓展少年小说类别，到这里就真的很不简单了，还有到比较心灵层面的成长性思维。真的感谢雅玲这位家长，您真是忠实的就是听众，而且你真是非常认真的家长，就是听到真的会去做。那我相信你的身教已经带给你的孩子很多的启发，会时时刻刻影响你的孩子，也谢谢你就是特地还来回馈我，衷心感谢你。好的，那这一集呢就是我们最后一集要谈到学习动机的部分。那我们很快回顾之前两集的内容，如果各位家长如果还没有听到前面的话，我会建议你先从前面，因为节目的安排就是一周三集，我是有经过设计的，会从简单齁，然后慢慢的到中等程度，到后面就可能到实践了。那如果你实践，你只有听实践，可是你没有听到前面，其实你有一些细节跟那个弹性啊拿捏上面，你就会不知道为什么而做，就会比较可惜。那我们前面其实有谈到说哦，跟孩子他的学习动机有相关，可能是我能这件事情，我可以做得到吗？这件事情会不会很难？这件事情是我能力范围的吗？其实孩子会进行评估。第二个是自由，我做这件事情是被逼的吗？还是我自己有自由空间？怎么做这件事情，在中间有没有一些自由的方法是我可以自己去控制的，我是有掌控能力的。第三个是自我相关，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对我什么影响？对我自己有什么相关？如果完全不相关，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从这三件事情去看。那其实啊，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就是教养这条路真的就是 其实也是在陪伴我们自己再重新活一遍，或者是第二次再可以活出更好的自己。所以像自己比如说我们自己在想说，诶，我可能要在精进哪一方面，或者是我想要完成什么，你也可以用这三件事情去问自己哦。例如说可能，哦，我要减重，诶，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相关？哦，我希望可以更健康，然后可以陪伴我的孩子更久。好，那就是自我相关。那我是有自由的吗？哦，我是有自由的，我可以选择运动的方式跟频率，然后根据我的身体的状况去设计我需要的运动类型。那第三个是，这件事情是我可以做得到的吗？哦，那我就只能先从有再求好，先从操场走一圈啊，饭后散散步啊，然后再慢慢可能走两圈、走三圈、走五圈，然后慢慢跑一圈，然后重训的时候我就先到健身房去啊，然后可能先就是做比较简单的啊，这样子其实就会慢慢成功。所以其实像心理学啊、教育心理学啊，甚至前几年就到现在都很热门的原子习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符合人性去设计的，才可以走得长远，而走得长远才会真的带来改变。好，那我们知道孩子的学习动机跟这三者相关之后，我们上一次我有分享了一个系统，那一集就是可能系统上面有点怪怪的，所以就是后面有一些就被切掉，那我后来有重传，就是请大家再去看看听听看是不是可以听到后半部的部分。那整个系统是非常完整的，可是它也会比较复杂一点点。好，因为它是比较中间其实光一个学习任务游戏化，或一个成长性思维，一个高期许立即回馈，一个学习策略，我可能又可以讲三集。但我知道孩子的成长就是一直在进行当中，我会先把这个系统提供给大家。那我的书里面我有谈到一些，但是大家可以根据关键词可以看看可以先做哪些，然后再去赶快可以先进行的就先进行。那这一节课呢，我要提供的是家长在家里可以做的有些提升学习动机的一些尝试，好，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好，那家长在家里可以带着孩子可以提升他学习动机的一些尝试，我想第一个应该是先观察孩子有没有兴趣的事情开始。那我知道有些现在孩子，如果家长，如果您把孩子的工作、功课、才艺班真的排太满，你会发现孩子就是会很累，他也没有空白时间，也没有办法去尝试。如果您的孩子已经慢慢的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因为如果他没有好奇心，他就不会推进，就不会想要努力，也不会想要进步，对未来也没有期望，那这会比较可惜。我们在现场上需要辅导化的时间真的也会比较多。所以呢，先粗浅分成两种，一种呢是孩子是没有兴趣的，那刚刚说过了，你可能要赶快思考怎么样陪伴孩子，然后调整他的作息，甚至于跟孩子谈一谈。好，那第二种是他有兴趣，通常在现场这种孩子就是也还蛮多的，就是会比刚刚讲的那一种都什么都没有兴趣的孩子，我觉得切入的点会比较轻松一点，会比较好上手，会比较好辅导他或者帮他找寻。那我遇过蛮多就是在演讲场合会问我的家长，他就会问我说，诶，老师，可是我的小孩他就喜欢打电动啊。好，那没关系，打电动也是一个切入点，我们就可以跟他聊啊，你喜欢打哪些电动，为什么这个电动这么吸引你啊？别的为什么你就比较不喜欢，那你就再深入问，那你这个电动怎么打，它需要储值吗，上面有你的朋友吗，怎么样才可以过关呢，然后就慢慢的再往下挖，那你在这个电动里面它一定是有所成就感，或者是有社交的功能，有一些朋友在那边陪伴嘛，所以那你就可以再跟他深入再聊一聊，就是诶，那你要精进这个电动的话，可以再怎么样，可以再怎么样再努力，那玩这个游戏很厉害的人在哪里，诶，你看是不是就是一个目标了，而且这件事情是孩子自我相关，就是他是三个维度嘛，自我相关是比较高的，我能他通常会有成就感，所以他也是有的， 自由，其实在电动或是玩电玩的过程当中，孩子是有掌控控制感的，他是可以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他要去哪一关就去哪一关。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电动这个部分做一个桥梁，然后让他去看那比你打的厉害的人他做了哪些努力，或者是他是怎么做到的。甚至于有些电动是直播主，对不对？好，那他是怎么打的呢？那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强大？好，甚至我有听有一些，就是之前有一些书籍上面，他是会再上去，然后就因为想要知道国外的直播主他是怎么样打的，不知不觉日文也会了，然后不知不觉英文也不错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孩子有一个有兴趣的点，那我听到这件事情就会非常开心。至少这孩子不是完全没有感觉，不是封闭的，甚至可能有时候可能需要諮商了。只要他对一件事情有感觉、有兴趣，这个点就是我们很好可以往下帮助孩子去探索的一个点。那我也遇过，就是有哦，我看沈老师的书，他就说他的小朋友啊，就是高中的时候很迷电玩，就甚至想要去当电竞选手。好，那他弟弟就是电竞选手嘛，那他们就去访问，然后他们才发现有些事情跟孩子想的不一样。其实电竞选手他要准备的或者是他付出的其实蛮多的，但过程当中这样一路走来弯弯曲曲曲曲折折，虽然最后可能电竞选手是有一些时间啊或体力啊，可是因为这些过程当中累积的经验跟能力，后来也帮助他弟弟可以朝向这个相关产业去发展。所以他就并不是说哦一拍两瞪眼，我以后就是当电竞选手就每天打电动就好。他其实是有压力的，他需要精进的，然后在过程当中他会遇到困难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就是我们跟孩子讨论聊的一个切口，那孩子才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些事情也需要什么什么什么能力，如果我真的想要往这边走，那我是不是也要去尝试或者是累积这些实力。好，所以通常孩子两种，一种是完全没有兴趣，那这个就是会比较需要多很多其他的方法关心，甚至諮商，甚至可能调整他的作息，或者是可能需要找尝试其他的管道。那如果有一个兴趣，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那另外其实在家里我们之前谈过，像做家事啊，像我觉得像烹饪、煮饭、烘焙这些，做点心，如果孩子有兴趣，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蛮可以提升学习动机的一个好活动。你看哦，我能像我们家大班的小宝，他从小班开始，我们家煮饭的时候就是三个小孩会一起来帮忙，有的就是洗菜，然后有的就洗米，然后像小宝他那时候就是剥蒜头，就是给他那一种做坏了也没有关系的那些事情，然后他就会去发现啊，哎，怎么我剥这样，然后姐姐剥是这样。那我听过像是 TFT 的创办人刘安婷小姐，那她非常优秀，她小时候她妈妈也是训练她剥蒜头，训练她有耐心，又可以训练小肌肉的活动。所以像小宝他从小，或者是大宝啊、二宝啊，他们从小就是先从简单的开始，比如说帮妈妈拿什么菜，然后洗一些摔坏也没关系的胡萝卜或者是马铃薯，那帮妈妈拿一颗蛋，然后慢慢的再更难的什么剥蒜头，然后削皮，再来是洗菜。那洗菜刚开始一定是洗得碎碎的，那没关系，反正能吃就好，我妈妈会再重新做过一遍。可是在过程当中她就会发现，我也可以帮上忙，其实对于孩子的自信心、自我观感是有提升的。她就回馈我们说到学习动机的我能，那我能并不是说孩子他就很自大或就很自卑就完全不能改变，不是的。如果他孩子很自卑，我们要慢慢的找一些事情让他从中间获得成就感，那当然是从简单到难，再慢慢把那个音架支持拆掉。所以他后来慢慢的小宝就洗菜嘛，然后后来又学会洗米，再后来就学会打蛋，然后再来把它拌匀，然后加盐，然后姐姐就也是从刚开始煎蛋开始，煎荷包蛋，再来煎酱油蛋，再来煎玉米炒蛋，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那大姐就是可能做的事情就稍微再更难一点点，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我能感会不断不断的有 有系统的提升。那前面真的会比较辛苦，因为自己煮就比较轻松，再多三个捣蛋鬼，真的觉得哇，怎么越煮越累这样。可是你看哦，像这样子过了这样几年，像上个礼拜哦，这礼拜三，因为我一回家，哎，发现我有一个就是要临时赶去健身房，就很忙，那我就需要在很短时间就要把饭煮好，那我就会赶快 call 这三个人来帮忙。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是小宝帮我打蛋，然后加酱油，然后搅匀，那他就准备好了。然后呢，二宝帮我，他那时候做什么？哦，他帮我洗菜，洗那个小黄瓜。然后大宝就帮我洗锅子，就是我煮完一道菜之后，他已经会现在已经会洗锅子了，这样。所以在那段时间，就是很快速就可以把那一个晚上的菜，还有汤还有饭煮好。所以像烹饪这件事情，它是可以明显的让孩子感受到我能感。那他在过程当中其实也有自由，我就会给他一些适切的自由，你今天想要吃什么呢，或者说我就会丢食谱，一人丢食谱，一人一本给他，然后让他去找。那找到的时候可能那个太难了，我就会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可能需要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是比较进阶的，你可以先选什么什么，好，就是给他一些难度。我也不是跟他说不行，是说这是放后面的。所以在过程选择菜色的自由当中，他也是有自由的，他会非常的有好奇心，而且他会看到原来有这么多种不一样的菜，那跟自我观感，等一下煮完他要吃啊，然后他可以选择他喜欢吃的呀。所以像这件事情我也很推荐，就是家长可以从小，好，那我认识很多很认真的就是家长，甚至于他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就会准备那种安全的刀具，然后让孩子就是一点一滴就是在厨房里面慢慢帮忙。那其实这些事情对于孩子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举例来说，像我教到五年级，我们有一课就是讲到作文会讲到五感描写嘛，那我就会那一课是好像是吃一道菜还是什么，那他会写到做法啊，然后口味啊，那我就好奇问我们班的孩子啊，诶，你有没有煮过饭，你有没有煎过蛋。那大部分的孩子其实都有这样经验，就一个孩子没有，因为他妈妈就是会舍不得放手，觉得孩子做这些事情太危险。但你看哦，如果他这个经验没有的话，其实他就少掉了很多的尝试跟可能，那一课的课文他就进不去，因为他没有那种体验过那个经验，他只能靠想象的。那这孩子在学校也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独立做好的，做很多事情也都是畏畏缩缩，然后在学校很多事情他上课的时候听不懂，他也不敢问，只有等着希望回家然后可以妈妈一题一题教。可是妈妈其实工作也很忙，到后面她也是会崩溃，所以就会变成每下愈况。然后在学习上面，这孩子也不愿意勇敢去尝试，因为他都习惯待在妈妈身边最安全，妈妈会全部帮他做好。好，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学习，其实生活就是一种学习，你现在让孩子可以更多的去尝试去体验，不管成功与否，对他来讲都是一个经验，都是可以学到的，都是一种体验，也可以打开他的感官跟他的感受力，对于他来学习都是有正向相关的。那关于像做家事啊、烹饪这些很多研究已经都指明了它可以促进大脑啊，然后学习成效也会更好啊，这是太多了我这里就不赘述了。那另外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也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主题，就是旅行这件事情也是。那其实我自己带班啊，从三年级开始我就会让孩子自助旅行，就让他们决定地点，然后分成交通组、行程组，然后通知单组，然后各自去收集资料，接着呢会看到说他们收集的资料有没有办法成型，有没有办法排成行程等等。所以这对孩子来讲，我们来核对看看，第一个我能，在过程当中孩子就发现哎，我看不懂火车时刻表哎，可是三年级教过了呀啊，我要怎么样去学习，时间加减哦，所以你看我能其实就会反而过来刺激他的学习动机，他就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好，那因为这件事情是他想要去的哦，自我关哎不是自我相关，所以他会非常积极。那所以我在推动像这样子自助旅行的教学的时候啊，通常我曾经遇过在学校哦，那届是五年级之前四年每一节课都睡着的孩子，就趴在桌上睡，因为前一天在家里玩太晚，看电视太晚这样。但是到自助旅行的那个环节的时候，他就真的突然就是真的醒过来，然后也开始他的学习动机。那他就是我上次讲的，他查 Google Map 发现那次我们去一中街他想要吃的店很好吃，然后他就看地图，然后拿来给我说，老师我们去这里，这里很近。结果我就请他去问其他同学比例尺啊哦怎么算，然后就发现原来那家店在八公里外他就发现哦，所以他就觉得不行这么远。所以像这样子的历程，他就会发现学习这件事情跟自己是有相关的。那我要怎么样增加我的能力才可以达到我想要去的地方，达成我的目标，所以就会回过来刺激他各科的学习。所以这件事情他其实有符合我能，也符合自我相关。那过程当中老师会给他自由。那很多家长啊或老师就会问啊，那他说要去哪里你就是让他去哪里吗？就是我这边提供大家一个想法，我记得之前的节目也有提供过，就是当孩子提的内容或者是他的想法是有错误的时候，我们不用第一时间就是反驳他，因为他被接收到的就是我是错的，或者是我好像是被否定。通常我就会问啊，你是怎么想的？那像刚开始孩子就会说我们想要去台北，我说也是可以，那我们去台北的话就是坐火车可能就要几个小时，那我们没有过夜的经费，所以一天当中我们就要花这么多时间在交通时间上面。那到台北的火车票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好像不太对。但是这个好像不太对不是我告诉他的，是他自己感受出来的，思考出来的，体会出来的，会去做下一个选择，更改他的决定，是他自己去改变的，所以他不是被迫的，他是有自由感觉的。那他们又说他们要去南投哪里哪里哪里，或者是什么云林哪里哪里，我说也是可以。哇，你们不错耶，老师觉得你们很会思考，有没有？这句话我也常常用嘛，在写功课那几集。哇，老师也觉得你很会思考耶。好，只是呢像南投啊跟那个云林啊，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是大众运输是可以到的吗？我们这么多人，如果包游览车，我就会算给他看要多少钱。那这些地方是大众交通工具没有办法达到的，那到最近的公车站再走路，那公车就是班次又不多，那这样子的话好像这样可以吗？ OK 齁，所以他就发现好像又不行，就开始缩短他的选择。所以后来孩子就是三年级孩子就会把那个选择聚焦在台中啊彰化啊，然后跟就是火车可以到的云林啊斗南啊斗六啊这样子，就是变成这几个地方是车程时间是比较短的，就是从先相近的开始。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带了就是很多年了嘛，其实我心里面也有一些既定的答案。我第一个答案其实就是科博馆，因为从对孩子来讲他第一次出门是比较陌生的，那为了维护孩子的安全，去科博馆这种密闭式的，而且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又可以结合社会科跟自然科的学习，那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适合。那像是斗南的绘本馆漫画馆，那里我也带过去很多次，那也非常适合孩子，因为他可以在那边看到哇，原来有这么多书，那他又有播放电影。然后斗南街上其实他的小吃也蛮平价的，不管你要吃饭还是吃面甚至吃冰，就是非常的适合中年级的孩子。那如果稍微远一点，我们也曾经坐火车去车城，就是吉吉那边那个车城，就是它也算是半封闭的一个场合，然后在那里孩子可以做木工做木椅，然后可以看到一些伐木的文化，所以那个地方也蛮适合的。 所以我自己就会有一条线，就是哪些地方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哪些地方是比较适合中年级的孩子，哪些地方是比较适合高年级的孩子，哪些地方可能这个高年级孩子他在家里被保护得很好，出去状况会比较多，那我就会相对选择比较安全的地方，甚至提高师生比哦，可能到后面可能就是一个老师可以带两个，最多就是我最高规格就是一个老师哦，包括家长一个大人带两个孩子，就是他那个安全性真的提高很多这样子哈、哦。好，所以像家长，我们之前在校外教学那几集也跟大家分享过哦，大家也可以比如说诶六日啊，像我们家也是六日，我就问他们诶。你们想要去哪一个类型，然后我就会找，然后找一些，那你们觉得这几个点你们最喜欢哪里，为什么，然后如果说有些比较价格比较高的，那就妈妈觉得我这里超出我的预算，那你们要去也是可以，剩下的你们要自己用零用钱，那他们去讨论，就是没有马上否决他，可是有建立一个讨论的空间让孩子去思考。所以像这样子旅行啊，诶我能自由跟自我相关，其实它也是都有符合的。那在这个学习动机里面，真的如果孩子这样长期这样做，其实他会发现真实社会世界真的好玩许多哦。他我们给他足够的控制感，然后在过程当中有一些不确定性，我、哦、可能煮出来不一定是哦，可能特别好吃，可能有点不好吃，去玩可能有些不确定性，可能有突发状况跟自己想的不一样，这些所以他会不是带来成就感就是带来新奇感，就会变成说如果你今天都完全知道答案的话，那就没有新鲜感了嘛，那就会觉得很无聊啊，就不有趣了、哦、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方向。那所以在家里啊哦，比如说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像孩子慢慢我们家孩子慢慢长大了，已经中年级了嘛，好，那像小班也是，他们就是非常知道说如果我们做了哪些事情，他们就会自己去认领这件事情他该做的事情、哦、比如说像之前阵子大宝 A 流，那他就是在一个房间然后跟其他孩子隔离开来，那小宝跟二宝他就知道，二宝就知道他要在这段时间先把他自己的功课做好，那妈妈照顾姐姐的时候他要照顾小宝，小宝也知道说那他自己该做什么事情，该自己洗澡要自己去洗澡，该看绘本就看绘本，该准备他的说故事比赛他就自己准备，就是这个家庭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全部都是妈妈的，而是大家互相分工互相付出，大家是同一艘船，所以要朝同一个方向滑。我也会告诉他们，如果你怎么样的话，那就可能会增加妈妈的负担，那我们这边你可能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晚到达那个目的地，会让他知道说他的所作所为对他自己造成的影响，对别人造成的影响等等。那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这两天就是带孩子去台北，我们有申请一个科教馆的计划，所以每个孩子他只要缴500元就可以去台北两天一夜。那这个过程我们班然后跟五年级还有三年级的孩子，那当然三年级的孩子比较小又是第一次，所以状况会比较多，那我就会非常感受到，因为我们班四年级他们已经集结了四次有自助旅行的经验，所以他们就会非常的就是自我规划会非常的好，那小组员就是一个组别有四个孩子，还可以帮忙带两个学弟学妹这样，那领导者就非常的会号召师领，其他的就会帮忙照顾学弟学妹，他们会互相提醒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间要怎么样，然后我们这一边要看的是什么，那路线是什么，然后会互相提点、哎、你有去上厕所了吗，所以其实他们这两天其实我是还蛮轻松的，我主要是去协助那个五年级，因为他们第一次出门难免就有很多事情没有注意到，丢掉数位学生证啊，然后丢掉健保卡啊，然后丢钱包啊，然后花到钱不够啊，就会比较多状况。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其实孩子如果犯错了，有一个很重要你可以维持他学习动机的点，就是先接受他犯错，就是我在脸书上面有分享一个，就是孩子犯错不是正常的吗，那就有一位朋友就回我说所以 不犯错就不正常吗？那我这边想要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大家知道逻辑嘛，就是 P 若 P 则 Q， 那相反应该是非 Q 则非 P， 孩子犯错是正常的，不犯错永远都不犯错才是不正常的，应该是这样才说才对。所以如果孩子没有经验，或者他不是故意的，或他已经犯错了然后非常懊恼了，那我们应该就是以身作则，而不是就是突然发脾气，因为发脾气其实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帮忙，它只是一个情绪的宣泄而已。那你所作所为其实在示范，所以我当下尤其带队在外面这么大一群人，当下我其实不会马上骂他或者是发脾气，其实我也没有发脾气，因为就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就会说好，那现在先当务之急要解决现在的问题，那可以做些什么补救？那孩子就会讲，那我是不是老师我再去原路找一遍啊，老师我是不是去事务招领服务台那边问问看啊，哦，类似像这样。好，那再来回去之后就是一定晚上或者是看状况情节的就是严重与否，如果是小事我就会等到学校再慢慢跟他聊，那如果是大事在这段旅程当中会再出现，我一定会找一个时间请他过来，今天发生什么事请他诚诚实实说一遍，因为有些孩子会回避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他没有看到他自己做的问题点在哪里，这蛮常见的。好，所以第一发生什么事，第二对自己什么影响，你丢掉了你可能到时候要补办嘛，你丢掉了你后面行程可能不能去嘛，你丢掉了可能里面的钱就不见了嘛。好，对自己一定会有影响，通常孩子一定会感受到，就是人一定要感受到这件事情对自己是有影响的，他才会进入觉知，才会产生改变。人是不能改变另外一个人，我们只能催化他去改变，所以不要企图想要改变别人，因为你会觉得很累，然后你可能会愤恨不平啊，或者是会觉得灰心啊。好，你如果先认清这些事情你就会过得清爽嘛。好，所以第一发生什么事，第二对自己有什么影响，第三对别人有什么影响，第四下次怎么预防，帮他建立下一次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的反应，让他进入到好的循环里面。甚至于有些我值比较重或者是比较小的孩子，我甚至会当场跟他模拟一遍，或者是比如他是常常就是不见了，我就会跟他说好，那你告诉我你觉得你的学生证应该放在哪里，固定在哪里，为什么，他就会说哦，他要放在前面那个什么拉链区，然后说那你这次丢掉的原因是什么，我就是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拿卫生纸掉出来了，就是你知道会做到这么细的地步。那我就说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好的放学生证的地方吗，他就会想一想，他就会开始进入思考。所以你的生气甚至处罚对孩子来讲可能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感觉的，可是更重要的是后续的让他重新去思考，建立他自学，建立他下一次可以进入到好的习惯好的选择，那个循环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像我教书可以越教到第二年越来越轻松，或者孩子会成长甚至可以来协助我变成我很大的依靠，我会觉得是因为他们成长了而且是有能力的，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会当下责骂他。那如果屡犯不听，就是有些孩子真的是我值比较重，那我们就可能采取下一次他又不见了又遗失了。好，那如果你再不见或遗失的话，老师可能就是我会先提醒他你的学生证放在哪里，应该放在哪里，然后再下一次他要收拿的时候应该放在哪里，就是多帮他建立。有些孩子我们会分成两种，一种是故意不遵守，故意就是对立反抗，另外一种是他真的就是他动知觉啊，视知觉啊，或者是收到讯息，或者是他知道可是变成行动真的是有困难，真的蛮多这样的孩子的。他不是可以做而不做，他是真的能力上没办法。那我就会像这样的孩子我就说那老师先帮你保管，就是最快的方法，然后再慢慢的在其他再 去学校找其他方式来培训他、训练他，或者是让他产生这样的能力。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是你当下去怒骂他、责罚他、发脾气。尤其像有对有些孩子来讲，你会发现你骂他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是愣住、傻住，所以你对他讲的话他其实没有收听到，他只有听到是大人在生气了，我很害怕。好，所以等到他下一次你就示范给他发生问题了，他就开始发脾气。为什么？因为他就看到面前的大人就是这样示范的啊。可是如果你看到是我们已经把一切能够出错的准备都准备好了，可是真的不是故意的，就是又出现问题了，那没关系，就接受。好，去想现在马上怎么补救。好，然后进入那个思考循环，对不对？好，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导致这样的结果，第二个对自己什么影响，对别人什么影响，第三个那下次怎么样避免这样子的坏的结果，可以怎么样从根本的原因去去掉，下次可以怎么样预防。所以遇到事情就是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就变得就是有点宗教的感觉嘛。好，但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其实对孩子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学习动机。因为如果他是很担心害怕啊，错了会被骂啊、被罚啊，然后有很可怕的后果啊，他的心绪就放在恐惧上，他就会不愿意去尝试，不愿意去学习，不愿意踏出任何一步，他只要待在安全的地方就好了。好，这是这一集跟大家分享大家在家里可以怎么样有效提升孩子动机的方法，希望大家有帮助咯。那任何的回馈啊，就或者是有新的问题，就欢迎大家可以写在底下资讯栏的小学生诊疗室的问那个是许愿池里面，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小学生诊疗室的粉丝团来跟我做互动。那如果可以的话，任何的小额赞助都是对这个节目的鼓励，可以让这个节目走得更长跟更好。那就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咯，拜拜。